那么另一方面啊，我们看到上个周末呢，在加拿大魁北克和中国的青岛先后举行了发达国家组织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和主要由中国、俄罗斯和一些亚洲国家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那么各方对这两个峰会都有哪些反应？谈谈您的观察，叶冰。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昨天下午闭幕啊。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了峰会，有评论指出，上合组织未来有扩大的趋势，中国可能利用上合组织来平衡美国的印太战略。这次青岛峰会可以说是中国又一次倾举国之力啊，在官媒渲染下盛况空前。中国还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啊，以及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等等，并且对民众加强了维稳力度，极力营造万邦来朝的盛况。那么在加拿大魁北克这个七国集团呢，那个峰会则是显现出矛盾重重，不欢而散。这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路透社记者今天呢在记者会上提问说，上合组织峰会非常成功，也非常融洽和谐，达成了很多共识。相比之下呢，七国集团峰会也不和谐，分歧还很多。川普呢与每个人都争论，上合峰会的成功与七国集团峰会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举办国这个举办国际峰会的优越性啊。这个那么中国有哪些方面值得七国集团学习啊？就是路透社记者向这个发言人耿爽提问的。那么耿爽呢当时似乎是面对一些难色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问，而是反问，你的问题很复杂，我不知道最后那部分解读呢是你个人的意见呢还是专家学者的意见。那么耿爽随后呢就重申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即多边主义、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等。那么在上合峰会举行的同时，中国国内呢有货车司机要求提高待遇，呼吁罢工。那么这些信息呢在中国网络上呢是被大量屏蔽，而广东省南方那几个地区呢暴雨造成人员伤亡的水灾啊，官媒只有简略的报道，重点呢都放在歌舞升平、宾主尽欢的青岛峰会上了。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